项师徒的虎雷豹被瓦岗军第二次又给盗走了，项师徒弄得身穿盔甲步行回城，幸亏半道上碰见一个赶驴的老头，他骑着人家驴往回走，老头要15两银子的驴脚钱，项师徒呢就带了10两，给了他10两，好像还应该欠5两，说是回城再给他。但是快到虎牢关的时候，项师徒一回头忽然发现老头没了，四周一找一看，老头站在远处背着他那身锁子连环甲。老头就说了，你这个甲胄啊就归我了，顶那5两银子了，咱回见吧。说话间这老头就消失在旁边的小树林中。项师徒心想，怪呀， 这个老头他把我这身甲胄要去干嘛呀？可他这头驴我还骑着呢，这驴他不要了啊。项师徒有点莫名其妙，骑着这驴就回到了虎牢关。来到虎牢关下，向城头上一喊那门军，随军一看，哎呦，我们将军回来了，我们将军怎么那马换驴了，怎么马上落锁抽栓，开放城门让项师徒进来了。项将军，您那马呢？
别提了，这马呀，这马又让瓦岗军偷去了。
嘿呦，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！您这驴是谁的？
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，在半道上碰见他了，我骑他这驴来，他不要了。
哦，您这甲胄
啊，嗨，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，还一言难尽，别说了。
说话间来到帅虎堂，倒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。项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，
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
压着一张纸儿，牛皮纸。哎，项师徒伸手把这张纸儿就拽出来了，
拽出来之后打开一瞧，
上边写着几趟字儿。
仔细一瞧写的什么呢？上边写的是城东刘家集，牵驴让你骑，若不送回去就说你偷驴。
下边落款是瓦岗军。项师徒一看到这儿鼻子都快气歪了，
哈哈，闹了半天这赶驴的老头也是瓦岗军啊，这驴我骑回来我还得给人家送回去，我要不送回去人家就得说我偷驴，你看这事儿，这驴还得非送回去不可了，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徐茂公跟秦琼商议定下的计策。赶驴的老头是谁啊？赶驴的老头是侯君集。那位说了，这侯君集他也没那么大岁数啊。是啊，侯君集是化妆过来的，弄点这个羊毛绒粘在这个嘴上就当胡子染吧染吧。这侯君集说话是小高音啊，要不怎么上师徒看这老头岁数那么大嗓子还那么高呢？那是侯君集。这侯君集呀、是找一个村里边借了一头驴出来。
侯君集原计划是要把上师徒那叶明亏和唐尼凯都给框下来，这样的话呢四宝就齐了。结果这上师徒说什么这亏和唐尼凯他不脱，只好把外边这锁子连环甲给脱下来了。脱下来侯君集打一包袱给他扛着，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侯君集往旁边一闪身他跑了。
项师徒开始还没有想到这是瓦岗军派来的人，因为侯君集这妆化的真不错，这戏呀、演的也没有什么漏洞。
既知到在城里边了，看见侯君集给他留下这条，这项师徒心里边才明白。项师徒恨的是咬牙切齿。项师徒心想，瓦岗军呐、什么瓦岗军，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， 就是一帮匪徒，他什么事儿都做啊。
哎呀，又一转念，他得佩服瓦岗军。
心想上师徒，你也是一城的首领，你也读过兵书，也深知战策，整天研究军事，怎么就没有人家弄这个事儿弄得巧弄得俏呢？啊，你怎么就中了他的计了呢？这简直是戏耍于我呀！啊，不光说把我的马丢了，我骑一头驴回来还得给人送回去，我外边的锁子连环甲还让人家扛走了，明儿我还能出兵吗？我不能出兵了，我再出兵就里边趁着唐尼凯就这么一砍尖儿，头上戴着这夜明盔，哎呦，他们不得笑话我呀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尚师徒前思后想，忽然想出个主意来，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，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。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文礼跟尚师徒两个人是好朋友，莫逆之交。尚师徒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文礼，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，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的兵力不足，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，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，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。尚师徒啊，意思是要把辛文礼请到虎牢关给他应急。这帮书信马上派人就送到红泥关去了。红泥关的主将辛文礼号称八马大将军，为什么叫八马大将军？据说这个辛文礼横着能把八匹马给推倒，力大过人。这边尚师徒写书信请辛文礼，那边呢秦琼秦叔宝早已经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。回到营寨之后待了一阵时候，这侯君集也回来了。侯君集扛着尚师徒的那假包回来之后，这侯君集一边学书是一边就乐，嘿嘿，你说这尚师徒有意思没有？他这个甲啊真就脱下来了，这连环甲这一套我给他背回来，遗憾的是啊，他那唐尼凯他不脱，这小子也知道他那是宝铠，死活不离身呐。他那个盔呢他也不摘，要是把那两件要摘下来，这四宝将啊就什么宝都没有了。可是我寻思把他这个甲弄过来也行啊，兔崽子没有甲胄，我看他怎么出征。明儿他要出来，咱们疆场就得问问他，哎呦，尚将军怎么今儿个这么就出来了，不用甲叶子了。秦琼说好啊，没把他那两宝盗来，把他这个锁子连环甲取来也是我们的成功。这个时候秦琼就把邱福找过来了，跟邱福就说呀，说老人家昌平王邱瑞这灵柩在大营里边停着，终非长久之计，军营之中不能老停这口棺材呀，长了这个东西有伤士气，让邱福压着老爷子的灵柩回转瓦岗山，到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，跟李密报禀完了之后，再把老爷子的灵柩押往原籍埋葬。神箭将邱福听到这里，觉得元帅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，邱福也就点头答应了。于是立即秦琼秦叔宝派人准备车辆，把老爷子这个棺材抬到车上，神箭将邱福带领着一部分瓦岗军押着老爷子这个灵柩回奔瓦岗寨。邱福走了，军营之中这场丧事算是过去了。可以说呀，出兵以来第一个先死了个昌平王邱瑞，在全营将士的心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现在昌平王邱瑞这灵柩运走了，秦琼秦叔宝就跟帐中的众位弟兄说，说今儿个咱们摆酒庆贺。为什么？我们这回把尚师徒的虎雷豹又盗来了，同时把他的连环甲也给取来了，给尚师徒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，
看明天他怎么出征，我们应该庆贺我们的胜利和成功。秦叔宝一传下这些命令来，军营之中于是大排宴宴。哎呦，这一摆上宴席，贾家楼四十六友的这些弟兄们可以说是开怀畅饮，划拳行令啊。尤其是有几位能喝的好喝的主，你像沈雄信呐，尤其是那程四爷程咬金呐，齐国远呐，李如归呀，这些位沾了酒就高兴，几杯下去之后就兴奋，兴奋起来就端着酒杯满桌串。程咬金高兴，跟齐国远两个人画了一阵子拳，画完了拳拿着筷子就打杠子，打完了杠子两人干脆就一对一的喝。程咬金喝得正经不少了，这脸呢已经都红了，他瞅着齐国远就乐。齐国远说，你瞅我乐什么？程咬金说，我说齐彪啊，嗨，我瞅着你就有意思，你说你这酒啊，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。齐国远说，废话，我这酒不往嘴里喝，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，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，说的都是醉话。我说齐国远呐，哎呀，这人呢怎么都活着啊，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，你说你吧，你说弄一对大纸锤呜呜喳喳的，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，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活着。齐国远说，得了父哥，你别扒着我，你扒着我干嘛啊，你比我强啊，当然你比我强了，你还当过皇上，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，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。什么？你怎么说我跟我不跟你讲了吗，你不是让那虎雷豹给换回来的，要那虎雷豹不换你，你让上使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了。程咬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跟人一匹马把我换回来，但是他那匹虎雷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，嗨，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上师徒呢。你记着，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，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，上师徒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让这马叫唤？他让这马叫唤，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，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。嘿，他不算英雄。哎哎，我说老齐，他娘的，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？齐国远说，就是呢，我合计了，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，吓出他来了，他一叫唤能出那动静。程咬金说，老齐啊，他这匹马不能让上师徒再得着啊，再要让他得着，这上师徒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好好保护着，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。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什么一叫唤啊，别的马就趴下。再说我看上师徒往那个马的顶门上是拿手指头掐着薅了一把，他那脑门上怎么回事？齐国远说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这马呀牵到咱们营里之后，我看了他那个马的门鬃那个地方有一撮红毛，我估算着这个红毛要是一薅那马就叫唤，他一疼啊他就嚷啊，他一嚷别的马就趴下了。程咬金说，好，待会儿我去看看，我看看那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。哎，我说四哥，你可不能去啊，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倒进营里之后，秦二哥说了，这也是一道命令，任何人不准看这匹马，不准骑这匹马，这你可别去。嘿，程咬金说，老齐呀，秦二哥那命令是给别人下的，你四哥我去那就没事儿。齐国远说，你敢去？我怎么不敢去？我说四哥，你要是敢去的话，
我就陪着你。程咬金说，你陪着我，那好，咱说去就去。
说着话，程咬金在酒庄就站起来，齐国元在后边跟着。这两个人醉不刀枪的，由打大帐里边出来，就奔后边，奔后帐的马棚。当他们来到后边马棚这儿的时候，这儿啊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。马夫的这个头呢叫司马校尉，这个头头一看见程咬金跟齐国远过来了，赶忙过来见礼。哎呦，程将军您来了。
哎，我来了。哎，这些个马都挺好的
啊。是挺好的。这个军卒心想，我们这程将军喝醉了，到这儿没事给马问好来了。哎，这哪干哪啊，这是您干这有什么事儿吗？
哎，我到这儿来瞧瞧。尚世同那个虎雷豹在这儿拴着呢吗？
啊，在这儿拴着呢。您瞧，这匹就是。这马夫用手一指，靠一边拴着这匹虎雷豹。程咬金就来到这虎雷豹的跟前。
哎呀，这匹马真是奇怪呀，你说这脑门子上怎么就一动它它就叫唤呢？
他一扒拉这虎雷豹这门鬃，果然像齐国远说的那样，这门鬃这儿有一撮红毛，这撮红毛比别的毛还长。
程咬金转身这就要往里走，
他干嘛呀？他想把这虎雷豹解去缰绳，他牵出来。
刚要往里走，这马夫过来了。
哎，程爷，你要干嘛？
干嘛？我要把这虎雷豹牵出来，我想溜溜。
哎呦，程爷，跟您说，这马呀，您可不能牵。秦元帅有命令早传达下来了，这匹虎雷豹谁也不能动。您自个儿不是有马吗？愿意遛马，您牵您那个大肚子蝈蝈虎啊。
哦，今儿个我高兴，我就要骑这虎雷豹，怎么着？你不让我骑？
不是我不让您骑，这是元帅有令，谁也不准解这匹马。
我问你，元帅跟我谁大？
那元帅跟您谁大？那当然您是先锋官，那是元帅，元帅大呀。
放屁！元帅大，我现在是先锋官，你知道我还有个官衔吗？
您还有个什么官衔？
我一字并肩王。现在咱们不是西魏王率领下的瓦岗军吗？我跟西魏王一字并肩，就肩膀头刘琦，我俩一样。再往前说，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。你这程也走马取金蹄，三府的定瓦岗，程咬金拜大徒，贼星发旺，我在那儿做皇上。这瓦岗山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，秦二哥尽管是元帅，但是他当初也得听我的，这你不知道吗？
这马夫一听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程爷，这我都知道，但是可有一样啊，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，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，那您能扛得住？我担罪不起呀。
有什么担罪不起的？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，你拦不住，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，碍不着你的事，走开。
程咬金现在喝着醉不刀枪的，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，就给扒了个趔趄。他来到跟前解个缰绳，就把这虎雷豹牵出来。
把这虎雷豹牵出来之后，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儿啊，齐国远在旁边瞅着。齐国远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。齐国远就说了，哎，我说程子哥，这马您能骑上去吗？啊，程咬金说，我怎么骑不上去？我骑上去了。
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。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鞘，鞍鞘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，在槽头的位置。所以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，一薅这门鬃，这匹马呢蹄子在地直刨子，啪啪啪啪啪。这虎雷豹认识其他的不是他的主人，所以这个马呢
就有点不耐烦。但是程咬金一看他门宗这座红毛，他用手指头薅住这根红毛，使劲往起就这么一拽。程咬金要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一拽这儿啊，这马就叫唤。他使劲这么一拽，这匹马还真就叫了。这马一叫像狮子吼一样，这马这么一叫，一声叫，马棚里边拴着这一溜马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全趴下了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他娘的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他真灵啊！闹了半天，一薅这儿，他就叫啊！他哎，他又来一下，这马又叫上了。程咬金来，来，来，这程的爷没完没了了。薅住这撮毛，他使劲就拽个拽，他一拽这马就叫，两拽这马也叫。随着马不断的叫声，那些个马都趴在马棚里边，谁也不动地方了。旁边的马夫们可都吓坏了：“程爷，您别老薅那毛了，你看这些马都趴下了，您轻薅两下就得了，您下来吧。”“
不，我没过瘾。”这个兔崽子他怎么就那么会叫啊？我让你叫，我让你叫。哎，
坏了，程咬金借着这个酒劲儿，他使劲把毛往一薅，砰，整个这撮毛他都给拔下来了，带着血。哎呦，这撮毛一拔下来之后，这匹火力豹疼的可就钻了心了，这匹马一声吼叫，哇，噌的一下子前蹄就抬起来，后蹄一蹬地，这匹马蹦起来了。那个马身上没有鞍颤，程咬金尽管当年降他自己那匹铁脚早流驹的时候也是铲起马能降住，可今儿的虎雷豹这可比那个马又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因为这虎雷豹是马中的良马，而且它比较特殊，这个毛给他一拔下来，这匹虎雷豹的疼的钻心，这就急了。好马都有三分龙性，这虎雷豹是好马中的好马。这虎雷豹前蹄抬起来往前一窜，接着前蹄一撂，后边就一个大撅子，蹦啊蹦啊蹦，一下子把程咬金由打身上就给掀下去了。程咬金摔得哭腾一下，这脑门子斜着撞在那马棚柱子上了，当时就撞一乌眼青。这一撞啊，程咬金这酒也醒了。程咬金刚一明白过来，就看这匹虎雷豹四蹄蹬，咔咔咔咔咔，噌，一纵身子，这匹马跳出营房，四蹄蹬开，像箭打的一样，奔着虎牢关方向跑去。虎雷豹跑了。这虎雷豹一跑，程咬金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。程咬金站起身来就想牵过自己那匹马随后追，再一看自己那匹马在那趴着还没起来呢，这些马都在这不动地方。程咬金看，哎呀，坏了，他娘的，这怎么办？齐国元在旁边就，哎呦，程四哥呀，这回您可闯了大祸了。程咬金说，就是啊，这他娘的怎么办呢？齐国元说，这事儿都是你干的，我可管不着。